我们一起思想主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讲述重要的说话。今天呢就是复活七言的最后一讲，题目就是你跟从我吧。在刚才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思想回个经文的背景。在约翰福音的门徒里面呢，彼得呢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约翰的笔下呢，彼得既是一个领导者，又是一个失败者。约翰福音21章的中段就开始讲到，耶稣问彼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又三次的来到去将重大的责任托付给彼得，就嘱咐他说你牧养我的羊。而彼得呢又有机会来到三次正面的回答主。虽然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仍然的呼召使用他成为牧养群羊的教会领袖。耶稣对彼得三次的提问，我相信他的目的是要复兴彼得，肯定他在使徒里面为首那个的身份，并且要他肩负建立教会的使命。不单止是这样，耶稣呢进一步的来到去预言彼得年老的时候要为他殉道，最终呢彼得要好像耶稣一样以死来到荣耀神。主耶稣是一步一步的来到激励住彼得，而且两次很郑重的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今天让我们由彼得跟从耶稣的经历的里面来到明白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一起祈祷。圣灵啊，敞开我们的心去聆听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说话，就好像你当日复兴呼唤彼得一样，今日求你复兴呼唤我们来跟从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你跟从我吧，这句说话对彼得来讲一点都不陌生。这句说话是耶稣起初呼召彼得的时候所用的字眼，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这两个说话正在互相的呼应住，场景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相同的提比利亚海边。不同的就是现在复活主带领着这班的门徒重新回去原先他呼召他们的地方，而且激励他们用敞开的眼睛来到去重新的去看如何跟从耶稣。耶稣重新对彼得和众门徒的呼召，而且让他们重新的要确认起初对耶稣的爱和委身，然后呢就鼓励他们在地上作客旅的余生当中，要带着将要来临的圣灵的能力继续跟耶稣一起前进，实践跟从主的使命。约翰福音就是指出了一条的道路，让那些认定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愿意委身和跟从主的人，包括你和我在内，可以走在其中。今天就让我们看看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到跟从主，让我们有五方面的学习。第一，我们跟从主是由遇见耶稣开始。当彼得遇见耶稣之后，他经历着一个由失败到跟从，由跟从到领导的人生。约翰福音21章的15、17节和今日的经文是18到25节是紧紧的扣连住的。从耶稣对彼得的发问和托付来讲，我们看到跟从主和爱主侍奉主是有直接的关系。耶稣将使命托付给彼得之前，他用了两个希腊字，就是 Agapian 和 Phani 两个字，直接的问彼得三次他对他爱的程度。前者那个 Agapian 是讲紧在意志上是一个坚决的委身的爱，是一个 total commitment 的爱。后面的 Phani 的字是讲紧感情上的爱。 嗱，主耶稣其实就系问紧彼得，约翰嘅儿子西门，你爱我，你对我委身嘅爱比这些更深啊！嗱，呢句说话意味住两件事。第一，我哋大家都知道彼得咧系一个职业嘅渔夫，就好似你同我有自己嘅行业一样。耶稣其实喺度问紧佢，西门啊，你爱我比你嗰条船、嗰啲嘅渔网、嗰啲打鱼工具，甚至你嘅渔获更深啊！耶稣呢句说话意味住一件事，就系彼得，你准备放低呢啲嘢，放低成功嘅俗世生活，放弃一份固定嘅工作，为我嘅百姓同埋我嘅工作献身嘛？对彼得嚟讲，要做一个咁样嘅决定，要放弃旧日嘅生活，要去传福音，要去照顾基督嘅群羊，实在是一个好大的挑战。第二个意思，这些的意思就是讲紧同其他的门徒对耶稣的爱的比较。耶稣的说话的意思就是，西门啊，你爱我的程度比你那些同伴对我的爱是不是更深啊？嗱，你看到耶稣头两次用的你爱我吗，是用了 agapian， 一个意志上委身的爱。到第三次问彼得，他已经选了用比较弱的一个感情上的爱去问彼得。你想想耶稣这么问是什么原因？我相信或者你都会想到，哦，可能耶稣呢就想起彼得讲过的东西。耶稣在被预言被卖的之前，彼得曾经跟他讲过，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而且他还声言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不跌倒的说话。对曾经自以为自己都站得几稳阵的彼得，却是后来失去了勇气的彼得，耶稣愿意彼得去想一想，彼得啊，你曾经三次不认我，现在你是不是仍然都能够对我说，你是我最爱的那一位？彼得没有直接的来到回答耶稣，说是啊，耶稣主啊，我爱你呢比其他的门徒更加爱你更深。彼得没有讲，为什么？彼得没有这样讲是因为他经历过之前的失败，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骄傲，如今他面对着一个复活的主，他真是一无所夸，他只能够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究竟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和跟从主有什么关系呢？在三次不认主的当中，其实彼得显示了他根本不适合成为门徒之首的软弱，因为他的言行和他曾经讲过愿意为主舍己的他，距离实在太远了。我们看到彼得勇气尽丧，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却始终如一。耶稣连续问了彼得三次，是对应了彼得三次不应他。我相信耶稣不是指责彼得，耶稣是要医治和挽回彼得。主耶稣的提问是要给彼得三次的机会，公开的来到确认他对耶稣的爱，来抵消他对耶稣的否认。在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的饶恕底下，耶稣给彼得一个新的机会，用三次爱的宣告去抹了三次不认主的记忆。而且因住彼得的悔改，他经历到耶稣的爱和赦免，就在这一份肯定的里面，耶稣让彼得再次得着跟随主的力量。在跟随和侍奉主的路上，我想到我们真的需要有两种的态度。在彼得的事上面，我们有什么的态度要学习呢？第一样，我们要对付自己生命的软弱。在2020年2月20日，耶稣就用了对彼得的提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来到问我。 嗰日咧係一個恆常一樣嘅主日崇拜，同今日一樣。唔同嘅就係喺嗰朝嘅崇拜個裏面，我兩個女咧就獻詩喺兒童詩班獻詩。我諗做父母嘅，我同你一樣啊，細路仔侍奉咧，我哋一定去捧場。喺早堂嘅時候，我嘅大女獻詩，佢所獻嘅詩歌就係彼得彼得，放下你嘅漁網嚟跟從我。神藉住詩歌講到問我。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第一次的回应就是说，主啊，我爱你，求你用我在我的行业里面使用我见证荣耀你。我实在好喜爱我的护理行业，因为在当中那个是我的职场事工，在里面我见证主，我服侍人。但是当主第二次问我，你爱我比你的工作更多吗的时候，我实在战惊，因为我怕自己达唔到对主委身嘅爱。我有住彼得一样嘅回应，话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完咗崇拜之后，我嘅丈夫就问我，佢话主对你讲乜嘢啊？我就同佢分享我内心嘅挣扎，然后佢就对我讲，佢话等我哋睇下主继续点同我哋讲说话啦。到五堂，我的三岁的女儿就献诗了。她献的诗歌是什么？兴起兴起为耶稣，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我就看到一班三四岁的孩子，她在台上一直的 marching, marching for Jesus 的时候，我的心就被他们真的羡慕到不得了。你看看那班孩子，神又就过诗歌透过讲道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孩子单纯的爱激励了我，我真是回应神，我说主啊，我愿意放低我的渔网，我愿意摆低我的职业，求你移开我的软弱和难阻的事，我的事叫我信服跟从你。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有什么软弱，有乜嘢难咗，成为你跟从耶稣嘅障碍？系你份工，系你屋企里面嘅经济，抑或家人对你嘅睇法，周围嘅人俾你嘅压力，系你个人嘅骄傲，你嘅罪，你嘅过失，系你嘅健康，抑或系你生命嘅际遇喺当中拦住你，让你冇办法跟从主。让我们求主移开这些软弱和拦阻我们的事，叫我们一心爱主，一生的跟从。在跟从主的路上，我就看到另一种的态度，我们需要的就是接纳软弱的肢体和我们一起的同工。跟从主不单是个人的事，跟从主是一班人的事，就好像彼得、约翰、雅各一起跟从耶稣一样。在你家，在你工作上，又或者在你侍奉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纳好像彼得一样，在性格上有缺陷和软弱，或者在处事上有错误和缺失，甚至在生命上经历过失败的人，成为我屋企里面，我工作的团队，又或者你侍奉团队的一份子吗？彼得让我们看到，即使几好的领袖都有跌倒的可能，但是人的软弱却拦不到神建立人和更新人生命的恩典。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单止接纳彼得，他在众门徒面前重新的去建立彼得，让他得到耶稣的肯定，有信心去实践跟从主的托付。就在这个恢复和建立的过程的当中，一个失败的人仍然能够重拾领导的角色。你和我是不是能够用恩慈对待一些曾经跌倒的人？是你的配偶、你的同事，因为你的弟兄姊妹，你团队中的其中一个，你可不可以再信任他，而且重建他们带领的职份呢？让我们学耶稣基督对彼得的态度。耶稣基督欣赏人的潜质。 我哋喺家庭里面，喺职场里面，喺教会里面，我哋可唔可以学到彼此嘅扶持、互相嘅补足，特别帮助嗰啲软弱嘅肢体喺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寻翻佢哋更大嘅生命潜质，特别让教会成为一个人心得医治、活出真诚嘅爱嘅地方啦。彼得唔好忘记接纳软弱肢体嘅原则。在彼得开始侍奉的时候，他同样的力劝呼召3000人跟从耶稣。那些人问他，我们要怎么做啊？彼得说，他说你们当要悔改，奉耶稣的命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这个福音就是给你和你们的儿女，来啦，跟从耶稣啦。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见无论我们的失败过错有多严重，无论我和你的羞耻有多深，耶稣都能够赦免、更新、使用我们来到跟从侍奉祂。对神来说，失败永远不会是终极。一个基督徒的作家 Richard Snowden 他说过，他说如果你问我赦免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在我羞辱主的地方重新获得神信赖那个奇迹，在我羞辱主的地方重新获得神信赖的奇迹。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用什么态度去跟从主？我们对主的爱是不是超越生命里面的一切？我们有没有接纳到在我们周围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份子？耶稣不单止寻找彼得，耶稣呼召他说，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锁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6:18。弟兄姊妹，耶稣呼召你和我就好像呼召彼得一样，他要你和我去带领信徒成为一个结出生命果子的小牧人。耶稣看重人的心多过看重你和我的软弱。你愿不愿意接受主的邀请来跟从主，踏上由跟从到领导的路上？让我们先移开一切的软弱难阻，让我们跟从主。要跟从主，第二样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侍奉耶稣，成为主的仆人，接受牧养的职事。让我们一起读完两节的经文。我这作长老，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核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前书5:1-4，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导，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4:2。但我们呢可以看到彼得对主的爱带来些什么呢？爱带来了责任和职事。如果你细心看呢，你会看到耶稣每次去问彼得的时候呢，都加上一个托付的。他要求彼得牧养、喂养他的小羊和羊， Feed and take care of my sheep。 弟兄姊妹，跟从耶稣、爱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跟从耶稣、爱耶稣的意思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差派，去作成主的工。耶稣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换句话讲，就是要彼得又好，我们又好，要接受个责任，委身给基督的教会去照顾神的子民。无论这个羊又好，小羊又好，你看原文呢，它是指一个众数来的一个复数 plural， 是指羊群的意思。主的意思就是要彼得和要你和我要学习牧养的功课。牧养什么？由年幼到年长，牧养为数小的羊，又或者大群的羊。在羊的里面，我们知道有些羊很乖的，很甘心受牧养的，很可爱。但有些羊就很难牧养的，又不是很可爱。所以呢，做主的小牧人，我们一定要靠住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够成就牧养的工作的。有一次呢，我呢就主持一个信主好多年的老太太的安息礼拜，她真的呢儿孙满堂。聚会的时候，她的仔女呢都表达她们怎样来到深得这个老太太的爱心的栽培和爱护，甚至呢老太太的孙她们都对她嫲嫲和婆婆依依不舍。其中呢有一个孙女，就在怀念嫲嫲的时候，她一面喊一面讲，她说我是一个坏女孩，我时时做的事呢都是令嫲嫲很不开心，不过呢嫲嫲仍然都关心和接纳我，在我可以赞赏的地方她鼓励我，所以现在想起上来，我真的很惭愧。这个安息礼拜场面非常之感人，因为这一位伟大的祖母实在令人敬佩，因为她能够爱不可爱的人，这个是基于一种委身的爱。就是当对方为了对方的好处，当对方不可爱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坏女孩，都完全没有摇动她的爱心。耶稣基督要彼得，耶稣基督亦都要我哋用呢个无条件嘅爱去爱同牧养嗰啲可爱甚至系唔可爱嘅群羊。呢、这个就系委身嘅爱。当我哋有住委身嘅爱嘅时候，主耶稣就能够将更大嘅责任，将牧养群羊嘅职事交俾你同我。但好多时候呢，人会认为哦，我做基督工人啊，我做带领嘅呢，我一定有权啦，我有地位啦，我要话事添。但是做基督的工人，我们不要忘记一个重点，在耶稣眼中做带领的是要有仆人服侍的心，一个 servant heart。 因为耶稣自己都说，他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那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近呢，我就同一班我认识了好多年的弟兄姊妹一起谈起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最影响，对我们最有影响力的人。我们不其然呢提到三位呢，我们在成长里面影响我们生命最多的牧者。我的母会呢在香港在50年前呢，但是由一对的外籍的宣教士开始的。宣教士呢不懂中文啊，所以呢他们经过多番的祈祷，神呢就终于预备了一位刚刚在神学院毕业没多久后来成为教会主任牧师的同工，还有呢一位呢是因为丈夫早逝，还有带着一个孩子的女同工来帮助。一年之后呢，神又带领另一位刚刚在神学院毕业后来成为教会副主任牧师的同工加入。咁三位同工呢就一起建立教会。教会呢就租用咗香港北角嘅一个单位嚟到聚会。三位嘅同工呢好希望更多人嚟到听福音，好希望教会呢係能够有一个稳定嘅聚会地方。所以呢就为到教会要买一个会址嘅事切切嘅祈祷。因为当时呢聚会人数唔多啦，再加埋呢香港战后呢经济都好困难。於是主任牧師呢就提出他甘願一年呢是不收薪水，將住在一個 板间房的女童工，她将自己的板间房再间一半出来，然后分租给人，然后将租给人的租金全数献给教会建堂之用。而新加入的年轻副牧师，他日头就在教会工作，夜晚呢就在教会的厨房的灶头那里行了一块木板，成为他的睡房。他们的心志只有一个，就是忠心爱主，跟随主，为福音的广传，神家的扩展去努力，甚至作出牺牲。有一天，主任牧师就收到一个邮件，一打开里面的钱足够来到买入刚刚他们在聚会的单位。原来这些钱就是刚刚退休回国的一对宣教士夫妇刚刚收到的退休金。这样教会就有了他第一个会址，在三个同工多年的努力建立事工团队牧养信徒的底下，现在神祝福他们教会已经成为一所超过八千人聚会的教会。我们看到爱是包含了主动和付出，在跟随主侍奉的层面上，爱里面的付出和主动两者都不可以缺少。一个跟随主的仆人不单只做带领和指导的职事，他不是只是叫人去做事完成一些责任，而是肯牺牲服侍，为别人，为教会的缘故，甚至为到使命的达成，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精神、体力，一切甚至作出牺牲。在这班的牧者教导、鼓励、托付和牧养的分途底下，我和司长呢就是母会一个很小的团契，大约三四十人的团契里面成长的。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就是团契的团长，我呢就是一个刚刚信主受浸，然后呢学来到小组里面负责查经的副组长，不是正式那个。但是在牧者的一直的提携牧养的底下，这个小小三四十人的团契，现在我回望回来，神使用了这个团契培育了四位牧师、一位传道、一位宣教士、一位全职的教会行政同工、五位执事，一共十二人。我们分别在香港、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柬埔寨、纽西兰等等的地方牧会侍奉。从会中到门徒，从小组组长到全职同工，从门徒到仆人领袖，都是由牧者同工的托付鼓励底下开始，亦即是由爱主跟从主开始。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做主的仆人也好，做主的门徒都好，我们只能够藉住爱别人来证明我们爱耶稣。有人说爱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利，同时亦都带来最大的责任。彼得没忘记主的托付，没要牧养群羊并作群羊的榜样。这个任务是什么？这个任务是主给彼得，亦都主给你和我，要我们愿意将自己，是将我们的时间、精神、体力、才干、智慧、金钱等等献给主用。但是最重要的一样，就是要学耶稣基督一样，时时刻刻在你的小组、在你的团契、在你侍奉团队当中，我们彼此分享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彼此教导、彼此牧养群羊。只要你和我对主委身，只要你和我肯立志谦卑来到服侍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委以重任，将牧养群羊的职事交托给你和我。一位跟从主的仆人不单止看顾群羊，亦都愿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为羊舍命。第三样跟从耶稣我们要学的，就是委身耶稣，忠心接受使命，愿付代价作牺牲。我们一起读两节的经文。 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郑重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衣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让别人绑着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上帝。接着耶稣又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21:18-19是中译本。耶稣对彼得话，他说：彼得，你年少的时候呢，你能够任意的往来随意去自己的地方，但是主要告诉他，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被人捉被人绑起带你去行刑的地方来到被处死。这句说话是耶稣预言彼得年老的时候他怎样去为主殉道，伸出手来就是预言彼得要被钉十字架，死就是指住彼得要为主殉道。这件事发生在主后64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根据教会的传统记载，彼得是被人倒头钉十字架死的。据说就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告诉人，他说：我不配好像 我的主一样的钉法，请你将我倒转来钉。这一种是一个非常勇敢跟从主的爱。作为跟从主的人，耶稣刚才那段话在属灵和侍奉的层面上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呢？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就好像我和你刚刚信主没多久，我们灵命还很幼嫩的时候，我们做事都是随自己的心意，很自由的，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侍奉上呢都是我喜欢做什么就做，容易做的我就做，不喜欢做的难做的就不要遇我了。这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的态度，不愿意来到受束缚。什么叫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就好像当我们灵命长大老年一点，就能够甘心和忍受别人给我们的不便和束缚。就是当我们属灵生命慢慢的长进，对主耶稣的认识加深，我们就渐渐的来到接纳人看起上来好像不自由，甚至甘心让神用种种的方法来到将我们束住。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大提琴家，他要做一场的演奏会，他要演奏给一班的政要人物去听。虽然呢他用的那个提琴都已经是一个非常之音质优美的乐器，但是他都不满意。于是他就跟他同僚讲了，他说：今晚呢这个琴呢要奏出最嘹亮悦耳的音调，等我出去买些弦线回来。当人问到他怎样用这些线的时候，他就说了：你要将条线拉长它，然后呢绑在个琴架里面，然后呢要收紧，拧拧拧拧到它有咁实拧咁实，让这样呢当你收紧了它就不会发出一些不平稳的音质的了。再用呢个锤子揼揼它，然后呢就搽啲化学剂上去上面，咁样呢佢就能够产生啲圆润嘅音色。当佢呢接上咗啲弦线，调校咗个乐器之后呢，果然喎呢个提琴真係发出好雄厚嘅音色。弟兄姊妹，我哋侍奉主嘅生命都系咁。我哋跟从效法嘅系嗰个创造拯救我哋嘅主耶稣嘅爱嘅榜样。在侍奉的历程的当中，我们是会被各样的人事有不同的事物拉紧，甚至亏限，甚至我们会遇上不同的问题、困难、挑战、重担，甚至被人言语的击打。你和我有没有容让这些熬炼成为蒙造我们被主使用满有侍奉果效的基督工人的一部分？在跟从主和侍奉主的路上，有时候我们是会被主破碎又为主破碎。 你愿意被主破碎，为主破碎吗？我的意思不是叫你每时每刻每个处境里面都要为主燃烧正尽。我的意思是，你作为做主的门徒，我们是时时要预备自己，愿意接纳跟从主所付上的代价和好处。在侍奉的里面，我实在要代表教会衷心的多谢弟兄姊妹，在多年来在为了教会，为了侍奉主，在教会里面摆上的时间、精神、体力、才干、金钱等等的奉献。在教会里面，实在有很多侍奉的岗位是很具挑战性，譬如癌症互助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要照顾患癌的病患者和家人，有些帮助单亲家庭的，我们也有弟兄姊妹照顾那些特别需要的小孩子 special need 的小孩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去到家庭里面护老院医院里面做探访，我们也有弟兄姊妹在风雪不改在停车场做指挥交通，我们有弟兄姊妹长期在我的 basement 来照顾小孩子，甚至是要照顾那些很有挑战性的年轻人，我们都有弟兄姊妹同人读圣经传福音的时候遭遇人的敌挡的，我们都为了崇拜的缘故，敬拜的小组常常诗班常常有很挤迫的来到去练诗的过程的，我们都有弟兄姊妹为了福音广传的缘故，每个礼拜老远去到 Barry Aurora Vaughan 那里去直堂，甚至有弟兄姊妹做本地和平和外地和平福音工作不住努力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不可以一一的尽数，但是弟兄姊妹，主心知道你们劳苦，因为爱他跟从他的缘故，你曾经忍受的种种不便和献上，在这里多谢你们与主同工，我们更加衷心的多谢你们同中教牧执事团队同工，愿意主真的用他丰丰满满的恩典来到回报你们。我们明白跟从主就要将自己委身归给耶稣，我们如果真的爱主呢，我们一定愿意将自己无条件的给主用，甚至我们对主委身的程度反映出我们爱主有多深。你和我是不是仍然希望追求属灵和侍奉生命里面的成长成熟呢？因为在生命成熟的人身上有时真的显出十字架的记号，就是愿意自己被约束，愿意付上和付出自己被主使用。爱总是带着责任，亦都包含着牺牲，就好像你带着责任包含牺牲的来到去照顾你的下一代一样。你和我是不是乐意的接受爱的使命带来愿意牺牲的代价呢？跟从主第四方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忠于耶稣，不要比较，只管跟从。让我们一起读圣经。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住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亦要等他等我来到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21章20到24节。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呢转过身就见到约翰跟在耶稣后面，於是就好奇去睇下呢個主所愛嘅門徒將來嘅命運點。佢就問耶穌，主啊，呢個人會點啊？耶穌就對佢話，唔關你事啊，你跟從我。耶穌嘅意思係乜嘢呢？耶穌嘅意思就係要我哋知道，亦都要約彼得知道，無論別人嘅遭遇係順係逆，彼得啊，你嘅責任就係專一嘅跟從我。主叫彼得不要管约翰将来的事，因为约翰的际遇和彼得无关，因为主要彼得知道他无需要理第二个人，因为主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个别的安排，你只要专心 跟从我就够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间约翰要写这一段东西？他记这段记载表示什么？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说，他说啊，可能呢初期教会的信徒呢可能真的很喜欢将人来到互相比较。可能有些人说约翰呢应该是最伟大的那个，因为他思想很深邃，高超过人。有些人说不是保罗。保罗应该是最伟大，因为保罗为耶稣基督走遍世界各地。有些人说不是应该是彼得。彼得最伟大，因为他当基督群羊的责任。原来人呢真的很喜欢跟人比较。彼得都没有例外。他想下自己要为主殉道。那他约翰的结局又是怎样？我们看到当人有比较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就足以将他的心由主的身上移去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离开了主，什么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设防，不要看人，不要跟人比较，要认定自己跟随主。在侍奉的路上，我们千万不要受人或者环境的影响，因为人总会有软弱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人多过仰望神，终有一天我们会因着人的软弱而去失望。未信主的朋友，你不要因为人的表现而我都是不要信主，看到这样。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人的表现而不去侍奉，甚至不去跟从主。约翰提醒我们，跟随主和服侍主是我们个人和耶稣的关系，别人的情况怎样跟我们无关。主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带领和托付，我们不要受人的表现影响。特别同工和同工之间又好，团队和团队之间都好，千万不要计较，不要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你做这么少，亦都唔好话我要做得比你更加出众。因为当我哋一旦跟人比较，我哋就很容易失去我哋向主纯一清洁侍奉嘅心，而跟唔上耶稣基督嘅带领。喺跟从主嘅事上，我哋要学识第一，移开障碍，让自己遇见耶稣，跟从耶稣。第二，我哋要学习侍奉耶稣，成为主嘅仆人，接受牧养的即时。第三样，我们要学委身给耶稣，忠心接受使命，愿意付代价来到做牺牲。第四样，我们就要忠于耶稣，不要比较，只管跟从。跟随主最后一样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见证耶稣，不同的托付，一生的跟从。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已经不在世。教会的历史里面讲，约翰呢就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后离世的一个，而且在使徒的当中只有他一个不是死于殉难。耶稣对彼得的说话，不单要彼得知道，也都要我们知道。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际遇，但是都可以成为神使用的工具。神造就领袖又好，造就人又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呼召。在主的计划里面，彼得就是指派做牧人那个，去牧养神的群羊。约翰就是指派去来到做基督的见证人。耶稣托付给每一个人的任务都不同的。彼得要接受的事就是他要学习付代价跟从耶稣。你会看到有些人侍奉得很轻松的，但有些人侍奉得是困难重重。彼得，耶稣要彼得知道，彼得，你的职事就是牧养群羊，最后你要为我殉道。但是耶稣也要约翰知道，他的职事就是要见证耶稣在以弗所活到九十的高龄，最后平安离世。我们就明白神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托付，每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比别人强。彼得又好，约翰又好，我们都好， 千祈唔好喺侍奉主嘅荣耀同埋声望里面竞争，亦都唔好嚟到比较边一个系更大，做得更好，因为我哋同是基督嘅仆人。耶稣基督将一个人放喺呢度，你就好好喺呢度侍奉；放你喺嗰度，你就好好喺嗰度侍奉。呢、这个就是耶稣对彼得话：唔好管别人嘅任务系乜嘢，你嘅职份就系跟随我。主对彼得咁讲，主亦都对我哋咁讲。我哋喺侍奉上面唔好同人比较，只要竭力竭尽我哋嘅全力，喺耶稣基督所吩咐我哋嘅职事上，好好忠心嘅侍奉主。呢、这个就系我哋嘅荣耀。今日。主耶稣对你同我讲：你跟从我吧，弟兄姊妹，一切都喺复活主嘅管理嘅底下。我哋做门徒，只要学识单单依靠跟从主，唔好理别人点样喺主嘅安排底下行走，只管好自己同主嘅关系。因为只要我哋管好我哋同主嘅关系系对，我哋先至能够喺对嘅境况里面走完主要我哋该走嘅路。我哋同弟兄姊妹系嘅关系系配搭，我哋同主嘅责任系顺从。我哋唔系依据人去决定嘅道路，我哋系依据复活主耶稣所定下我哋嘅脚步。不同的托付，一生的跟从。有一个男仔，他呢就拜了一位很著名的钢琴家做老师。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呢就要为他开一个演奏会。当这个男仔弹完第一首歌之后呢，所有人呢就鼓掌。但是这个男仔还好像绷住块面呢，没什么笑容这样。于是男仔又再弹。弹完第四首歌，所有人都企晒起身拍掌，但呢个男仔仲系无动于衷。最后，当呢个男仔弹晒所有嘅歌，全场嘅人企晒起身，报以热烈嘅掌声。但呢个男仔仲好似听唔到一样，佢只系眼望住前排一个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老人家就向佢点点头。咪咪嘴笑，然后就拍手掌。这个时候，这个男仔就开始笑，然后心满意足地向他的观众很恭敬地来到鞠躬多谢。这个老人家就是他的钢琴老师。弟兄姊妹，作为跟从主侍奉主的人，最重要的一刻就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哋能够得到主嘅称赞，其他一切都显得唔重要。今日你遇见耶稣，如果耶稣同你讲：你跟从我吧，你点样回应主对你嘅呼召呢？我愿意你有安静嘅时间，自己嚟到有一段嘅回应，向主祈祷。然后我再为大家祷告。如果在座的里面有未信主的朋友，我愿意你明白跟从耶稣是由认识耶稣开始。我邀请你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位赐生命恩典的耶稣基督。你接受他，你就更深地认识他。在座的里面可能有很多信了主很多年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稣跟你说：你跟从我吧，你愿意怎样跟从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拦阻你，让你没办法来到与主同行同主同工的任务？你求主移开这些拦阻，主叫你来吧，跟从我。你愿意侍奉主，牧养他的群羊吗？主说：来吧，跟从我，你委身给我，你愿意承担主给你的使命吗？耶稣说：来吧，你学习忠心向主，你愿意付代价吗？耶稣说：你跟从我，你愿意见证耶稣 专心的跟从传扬他的福音，一生走在侍奉主蒙恩的路上吗？耶稣对你们说，你跟从我吧，你怎么回应主？你自己先向主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听到你的呼唤，你跟从我吧。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勇敢的决定，将自己的生命敞开交给你，不单止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引导带领我们的一生。主啊，多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和软弱，我求主你移开我们一切的拦阻，我们跟从你的事，又用你的爱激励我们，好似你当日坚固复兴呼唤彼得一样，今日你坚固复兴呼唤我哋，叫我哋勇敢嘅接受你交托俾我哋嘅职事，叫我哋忠于你嘅使命，竭力同周围嘅人一齐同工。虽然托付不同，只管一生跟从你，帮助我哋喺职场、喺屋企、喺教会、喺社区见证荣耀你嘅名，听我哋嘅祷告。坚固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祷，阿门。